乌克兰夺回国土，专家说这个是唯一机会。中共频繁泄密，德国内政部长发官方警告，愿荣光归香港可能在香港禁播，评论说域外执行效用成疑。抖音前美高层爆内幕，中共曾调阅香港用户个人资料。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乌克兰准备大反攻之际，南部俄军占领区的一座大坝被炸毁，外界都是关注洪水是否会影响俄乌战争走向。有专家分析，乌克兰要夺回国土可能有唯一一个机会。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6号表示，乌克兰军队正在多个地区转入进攻模式，在巴赫姆特周围取得重大进展。马里亚尔没有说明这个是否就是外界期待已久的大反攻。每日邮报6号报道说，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布朗克分析最新战况，认为马里克尔的话预示俄乌战争进入一个新的可能至关重要的阶段，这个可能是乌克兰收复失土唯一的机会。布朗克表示，俄乌在巴克姆特鏖战的这几个月，战争进度感觉很慢，但乌克兰并没有浪费时间，他重整了精锐旅，并获得了来自欧洲和北约盟国的装备支援，其中包括德国豹二和英国挑战者二坦克。与此同时，俄军陷入对大反攻何时何地展开的猜测和担忧当中，俄军指挥官亦小心翼翼，生怕重蹈整个旅被歼灭的覆辙。俄罗斯从去年9月开始动员了大约30万新兵，不过之后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的战斗，尤其是在巴克姆特长达6个月的欧战，几乎耗尽这些兵力。如今俄军人数只是够守住战壕防线，机动装甲部队的后备力量却远远不足，而这个正是堵住乌克兰反攻的关键。布朗克分析说，乌军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于他们必须突破俄军密布的防线。俄军花了几个月建立起战壕、雷区和反坦克防御工事，如果一个战斗单位在战场被地雷击中而必须下来，哪怕几分钟，就有可能被密集的无人机和炮火歼灭。三月俄罗斯第155近卫兵步兵旅就是这样在乌克兰东部被摧毁的，这个也是乌克兰指挥官在筹备大反攻时这么谨慎的原因。不过布朗克继续分析说，虽然风险很高，但乌克兰军队在西方强大支援下，加上俄军缺乏弹药武器、增援和士气不足，现在可能是乌克兰军队推进的最佳时机。布朗克认为，俄乌双方的力量平衡目前处于临界点，如果乌克兰能够取得重大突破，我们将看到俄罗斯遭遇开战以来第一场大规模溃败。就在大反攻箭在弦上之时，6月6号位于乌克兰南部俄军占领区的卡霍夫卡水坝被炸毁，造成第涅伯河洪水泛滥成灾，至少80个村庄被水淹没，还有150吨机油泄漏河中。美国 NBC 新闻引述两名华府官员指，目前美国情报资讯倾向认为是俄罗斯炸毁水坝。官员还说，拜登政府正在解密相关情报资讯，预计最快6号会提供给盟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巴瑞对路透社表示，目前乌克兰准备进攻，而俄军处于战略防御态势，就短期来看，摧毁大坝无疑对于俄罗斯有利，因为洪水会使乌克兰更难进行攻击型渡河行动。前波兰军事反情报局副局长马提西亚克指，洪水淹没第涅伯河下游地区，令坦克等重型武器无法使用，时间可能至少一个月以上，这个会对俄军有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晚间的例行谈话中，将大坝被炸毁描述为大规模毁灭性环境炸弹。 乌克兰目前已经同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接洽，让国际司法参与水坝被破坏的调查。泽连斯基话：破坏水坝不会阻止乌克兰同乌克兰人，我哋仍将解放我哋所有嘅土地。德国内政部长最近就中国间谍发出警告，并要求德国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作出防范。据德国商报6月5号报道，内政部长费泽尔表示，中国的间谍活动被德国造成的危险越来越大，与中国打交道时应该有三个安全优先事项：认识风险、避免风险、避免依赖。报道援引德国安全界的消息指，中国在德国泄密的方法主要是派博士生以科学合作的方式参与德国公司的一些项目，一旦他们获得权限可以进入公司 IT 系统，就会尝试摄取更深入的信息。中方泄密的重点是半导体和军用技术。商报披露一宗案例，德国一间大学与德国一家医疗技术公司合作研发抗菌表面技术。2015至2016年间，一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在中共政府指使下参与了这间大学的研究团队。直到这个博士生返回中国后，在2020年，德国团队才发现研究成果和机密被摄取，德国公司研发的涂层专利技术已经在中国注册。这位学者回到中国之后，成为西北工业大学的一名教授。西北工业大学是中共国防七子之一，得到政府特别支持，与军方关系非常密切。德中问题专家史明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次由内政部长出面警告，就等于确定德国上下对于中国越来越深的怀疑，同中国合作这一类的法律层级的规定会很快出台。史明仲分析说，官方发声一旦进入到公共领域会产生反响，第一是警告德国这些含有高科技含量的公司在接受中国所谓的研究人员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另外还有高校，德国的高等学校校长联席会议专门负责制定德国高校和外国合作的重点方针政策。内政部长这次表态也会反映到这个联席会议上。史明仲提到，德国技术往往是比美国、日本等其他高科技做配套的，所以德国技术界反应慢，亦是因为他觉得这些技术并没有直接和军事技术有关系。现在因为中国将德国的民用技术转作军用，因此未来防范中国风险的重点领域包括晶片、民用、军民两用技术等领域。香港律政司6月5号申请禁制令，反送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可能被禁止在香港播放。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更加警告，如果 YouTube、Google 不将这首歌下架，就可能触犯协助他人藐视法庭罪。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香港律政司司长向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被告是从事相关禁制行为的任何人。禁制令要求不得在网上以及任何平台传播、表演、印刷、出版、出售或展示《愿荣光归香港》，包括旋律和歌词、协助、教唆等亦被禁止。上诉状仲附上 YouTube 上32条与《愿荣光归香港》相关的影片，包括纯音乐版及不同语言版本，要求法庭下令禁止这32条影片的发布，同时禁止任何人改编《愿荣光归香港》的曲调或歌词。港府发言人称，申请禁制令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及国歌的尊严，目前正等候法庭指示，聆讯日期待定。时事评论员桑普认为，一般香港法庭的禁制令只适用于香港境内，亦无法在域外执行，实际效用成疑。华尔街日报5号报道指出， TikTok 母公司节节跳动，前驻美主管余英图透露，中共2018年曾经调阅抖音香港用户数据， 余英图五月在加州旧金山提出诉讼，控告公司不当解雇，指公司是中共的宣传工具，仲授权公司内中共党组织成员监控香港用户数据。余英图的诉状指2018年字节跳动公司的中共党组成员针对香港民权运动人士和抗议者，调阅了他们在 TikTok 的个人资料，包括网络资讯、 SIM 卡识别资讯和 IP 地址。中共党组成员还获得了这些人在 TikTok 的对话内容，目的是辨识和定位这些用户。报道说，余英图在诉状中更加提到，中共党组织成员获得超级用户的资格，亦被称为上帝资格，可以查看字节跳动搜集的所有数据。另外，字节跳动还为中共保留了一个通道，专门用来访问美国用户数据。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